大家好，我是玫瑰叔，今天品评《龙氏家族》第三季第二集，既讲剧集也讲原著。首先，这一季的片头曲有了变奏，是从鼓点开始的，突出战争气氛。织毯上也加入了猴岛海战的画面。一上来先是给上集的猴岛海战收尾，能看到银翼和沃米索尔也加入了，再收拾残局。贝尼拉和月舞带着杰卡里斯王子的尸体回到龙石岛，雷尼达女王还简称国光，看到长子继承人静静躺在那儿。他脸上的表情从疑惑到震惊到爆发痛哭，确实能让观众感觉到这种丧子之痛。玉林铁卫洛伦特·马尔伯兰爵士主动领死，国光怒斥他们之后再次抱着小杰尸体大哭，这一段很能打动人哈。海蛇的手下继续肃清塞女儿王国的残兵，艾琳搜寻海蛇的下落。另一边，雷尼亚骑着头羊贼回到谷地，向简尼艾琳公爵夫人寻求庇护。简尼夫人已经知道了王子的死讯，当然不敢包庇他了。雷尼亚居然说没人知道是自己干的，只有小杰看到了还死了。我觉得就算怕死是天性，但这种肇事逃逸，这种不敢担责的行为还是很难让人原谅，人品多少出点问题，而且还有点失了智。你真想逃逸的话，应该飞去狭海对岸，然后在潘托斯附近降落，把偷羊贼放生了，然后去潘托斯找那两个坐船来的小王子。那你现在回了谷地还告诉简尼夫人了，还拿龙做筹码跟简尼夫人谈，又重提之前国光违约吧，没派巨龙保护谷地的旧事，这是在叛国的路上越走越远了。简尼夫人确实一心想找一条龙守护谷地，所以勉强答应他留在谷地，但是不能进一条城。然后就是河间地大军 K 歌庆祝胜利，女战士黑亚利布莱伍德第一次登场，跟戴蒙、小孩哥、老索罗德一起 K 歌，歌词里唱把兰斯特喂鱼了，可见是跳过了湖岸之战。我在这期的结尾稍微讲一下原著里的湖岸之战吧。这一幕杰森公爵的头还有狮子的头，也可能有点致敬《冰与火之歌》正片卷三的红色婚礼，弗雷加把冰原狼灰风的头砍下来缝在少狼主罗伯的尸体上。然后是赫伦堡的小老头西蒙斯壮来给戴蒙送信，当然是小杰的死讯了。戴蒙看了也很郁闷，他安排了一下河间地的防御就要回龙石岛。他还跟女巫亚利·何文聊了一会儿，亚利·何文说我立了功，让四万河间地人加入了你们黑岛。这是说他上一季给戴蒙看了小电影，还是说他真的提前弄死老狐狸公爵好让小孩哥加入戴蒙吗？从他上一季说的话里是有这个暗示的。但他这时候跟戴蒙说我要赫伦堡作为奖励，戴蒙这表情就好像在说您哪位啊就想要赫伦堡，真是人人都想要赫伦堡啊。赫伦堡不愧为中原第一雄关是吧。这个离谱的要求呢，是因为在原著里面在打完雪龙狂舞之后，赫伦堡确实短暂的被人遗忘过，然后这个亚历和文呢真的纠结了一帮土匪残人霸占了赫伦堡，自称巫女王。另一边，埃琳和贝尼拉聊了一会儿海蛇还有杰卡里斯王子，同时亚当骑着海燕在海上继续寻找海蛇，终于找着了。然后就是一家四口远远看着冒烟的高潮城，海蛇也说了那句话，如果这都算赢的话，我希望不要再赢了。他也跟埃琳说我能给你的只有姓氏了，也就暗示家当都烧光了嘛。埃琳也很激动，说我本来也不想要那些。剧集好像真把埃琳改成亚当的哥哥了哈。这里剧组比较偷懒的是没给高桥城近景特写，都烧成这样了，海蛇不想回去稍微看看吗？四个人就远远的在这儿看点特效就完事儿了。然后又是两分钟的一梗二世历险记，他们被抓了也没上镣铐，还坐那辆渡鸦车，突然遇到敌袭，居然是三女儿王国打上岸来了，这都打到哪儿来了，太扯了。然后误打误撞的开始杀斯汤顿的士兵，班族拉里斯用鸭龙砸了一个憨憨的守卫，一梗二世用掰下的箭头把他捅死，挺有喜剧效果的。更喜剧的是两边好像就杀完了，没人管他们俩，他们俩就走了。所以我觉得上一集抓一梗二世还有这一集的跑路都挺无厘头的，都删了也没关系吧，就为了表示他也被卷入战火了吗？然后画面来到君临城，阿利森看着伊蒙德齐法克哈尔飞走了，然后他就孤身勇闯南澡堂，找到城管队长罗斯拉盖特爵士，先跟他说我接下来的话绝对不能传出去，否则都要死。然后就开始大声密谋，说雷尼拉国光要打回来了，我们就不防守了，直接开城投降吧。这时候戴蒙骑克拉克修飞回龙石岛，先看到乌尔夫和修夫，戴蒙就怒斥这两个龙种擅离职守， 怎么没在赫伦堡继续蹲伊蒙德呀？我的小伙伴们要糟。”乌尔夫还说一句：“亚当也撤了。”戴蒙完全不给面子，直接一巴掌扇脸上了，说：“我不要你们觉得，我只要我觉得。”我知道肯定有很多朋友喜欢戴蒙这种霸总铁腕的形象哈，但我还是忍不住想，你们之前到底怎么给他们下的命令？蹲几天呀？蹲不到怎么办呢？也没说。而且这俩现在是你方的核心战力，这俩人俩龙的实力加起来相当可怕，你打一巴掌也得给蜜枣吧。然后戴蒙跟白区小梅这段对话看得我也很迷惑啊，怎么戴蒙一回来就有种清君侧的感觉，大意就是这俩人从情人变成了情敌，都觉得国光更爱自己，还有阿里森。细节我真的不想讲了。然后格拉底斯大学士来报，伊蒙德齐瓦哈尔离开君临了。然后戴蒙进屋去见国光，他还没从小杰的事里恢复过来。他跟戴蒙说，贝尼拉看见了偷羊贼还有骑手，要为小杰的死负责。戴蒙说，不可能啊，野龙怎么会被驯服呢？虽然书里没有这个设定，但确实那三个新龙骑士驯服的都是之前有过骑手的龙，只有偷羊贼是没有过骑手的纯血野龙。戴蒙就怀疑是绿党的人驯服的。国光说，我要你找到偷羊贼和骑手。戴蒙说，好。这应该就是预告里能看到克拉克修的影子飞到谷地，看来戴蒙后边是能见到女儿雷尼亚的，也有可能为了保护她跟国光翻脸，但是之前也没表现过戴蒙有多爱女儿，而且国光应该也不会非要杀雷尼亚不可。再多说一句，雷尼亚在雪龙狂舞之后的摄政期还是有不少戏份的，她跟姐姐也挺和睦，现在就给她背一个肇事逃逸的锅，这后边怎么洗啊？然后戴蒙就帮国光振作起来，他用高德瓦利亚语说，在预言里看到了北方的黑暗，冰与火之歌，还看到丹尼斯孵出三条龙。他倒是没说看到国光做铁王座哈，但意思就是说你爸说的是真的，所以你得振作起来。然后回到绿党这边，有意思的一幕出现了，阿蒂森正收拾细软准备跑路呢，法务大臣贾斯皮威尔德突然过来，先是阴阳怪气说阿里森年纪轻轻就爬到权力的巅峰，跟克里斯顿科尔玩得挺嗨。然后神奇的来了，贾斯皮居然想推倒阿里森，要强上，又验证了我说的人人都爱阿里森是吧，以及任取两个人之间都要加矛盾。虽然原著里贾斯皮威尔德算是挺好色的，跟前后四任妻子生了29个孩子，所以外号铁棍，这个数据比冰火正篇里的老瓦德弗雷还是差一些的哈。编剧可能是想体现铁棍一向看不起阿里森，又知道君临城要完自己也难逃一死，而且又猜到阿里森当带路党，所以综合起来就来这么一出，但还是有点滑稽。然后欧维尔大学士救了阿里森，把铁棍打入大牢了，幸亏这时候欧维尔没跟阿里森告白啊，要不然真的后边还有机会吧。然后国光这个表情疑似黑化，但其实还好，他振作起来了，准备出击。巴提摩斯塞迪加伯爵反对，被国光跟戴蒙联手怼了，确实比第二季爽。但格拉底斯学士的提醒还是有用的，他说，您骑着龙不能杀进红堡吧，这时候瓦利莲家族的士兵提供不了帮助，那您怎么对付红堡里的卫兵呢？戴蒙说，有我在。然后小梅给国光帝王冠，还说别忘了谁最忠心，宫斗不能停是吧。戴蒙也跟国光那儿阴阳了小梅几句，然后又敲打一番两个龙种，压力给足，然后就是四条龙飞出龙石岛，飞过海战残骸上方，天色阴沉。再看君临城里，阿里森找到海伦娜，这里有个细节，就是海伦娜的本子上画着蝴蝶，是纳斯岛的，上面写的字儿是，据说蝴蝶有毒，但我还没被毒死，疑似是在回怼原著作者乔治阿尔马丁在两年前用蝴蝶效应来批评龙家第二季删减原著的情节。我只能说 showrunner Ryan Condell 是不是太飘了，权力的游戏那俩编剧 RDB 给马丁挣了那么多钱都没敢怼过马丁，他居然敢。这时候海伦娜也惊讶于阿里森当带路党，可见海伦娜也不是什么都知道。海伦娜还说，是你把伊耿推上铁王座的，你说听见我爸改遗嘱了。阿里森说，我错了，但是我现在至少还能救你，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都行。海伦娜说，我想养鸡，还好不是养虫子哈。话说你那么喜欢玩虫子，是为了以后喂你的鸡吗？然后阿里森就带着海伦娜命令城防守军放弃抵抗， 海伦娜卖了个萌，还挺可爱的。然后克里斯顿·科尔爵士这集有半分钟戏份，看见把卡尔飞过去，明白了，准备去赫伦堡。话说这两集分比较高的原因，是不是也有克里斯顿·科尔的戏份少呢？这一幕赫伦堡飞出来的，我本来以为是大量求助的信鸦，但仔细看应该是蝙蝠，因为巨龙来了，小动物们都跑了。原著里也说过，赫伦堡太大了，很多塔楼都无人居住，全是蝙蝠。然后就是伊蒙德单刷赫伦堡了，先是把个哈尔烧烧烧，赫伦堡非常大哈，是七国上下最大的城堡，也就把个哈尔这体型在城堡旁边飞的时候才能不显得像只小鸟。曾经征服者伊耿骑着黑死神贝勒里恩喷出黑色的龙焰，把赫伦堡的五座主塔都烧化了一截，像烧五根蜡烛一样。相比之下，瓦格哈尔还算温柔的了，他主要烧的这个漏雨的大厅就是第二季戴蒙带人在这儿修缮的。然后进入第二阶段，伊蒙德下了龙，拔出黑火开始 solo， 仔细看才能看出他的头盔还挡着左眼。干掉五个人之后继续深入，六个七个，然后进入主厅，斯壮一家又在吃饭哈。小老头西蒙斯壮说，我手无寸铁，应该打算投降，但是伊蒙德没给他机会，一刀捅死了，又杀了他一个儿子。然后幽默的一幕出现了，另一个儿子居然成功背刺伊蒙德，一刀从铠甲的缝隙捅进腰子，背刺加肾击是吧，当然还是被伊蒙德杀了。然后亚历和文出现，伊蒙德又摆了一会儿 pose 才意识到自己伤得不轻，流血很多，剑先掉地上了，然后人倒下的时候剑又没了，是个小穿帮哈。他在地上爬了几步，求亚历和文救他。这里看不出是亚历和文用了魔法哈，应该就是腰子被捅，失血过多，伤得不轻，所以这可能是伊蒙德最想删掉的一集吧。前面 P1 P2 杀疯了，最后 P3 是送的，他居然掉链子，他全甲面对三个白给的无甲，居然被一个无名小卒给捅成重伤，还在地上爬着说救救我，这抬头纹也不太雅观。总之伊蒙德的粉丝肯定是受到重击。原著里赫伦堡是直接投降的，根本没打，而且伊蒙德强行要求西蒙斯壮跟他比武审判，把西蒙斯壮大卸八块，还被瓦格哈尔吃了，然后把赫伦堡里所有有斯壮血统的男女老少全都砍头了，人头堆起来三尺高，非常残忍，然后抗拒不了亚历和文的魅力，跟他同床共枕。书里亚历和文是至少40岁的奶妈哈。然后就是这一集最后一场大戏，黑党四条龙空袭君临，天色也亮了。原著里还有两条龙啊，海燕还有偷羊贼也在，还把雷利安士兵从黑水湾登陆攻城。剧集里呢就直接四条龙裸上，阿蒂森撤走了城防外围的士兵，黑党也没有瓦加士兵支援了。君临百姓的恐慌表现得不错，毕竟四条巨龙来袭不是闹着玩的。阿里森和海伦娜带着小公主开始跑路，国光跟戴蒙直接降落在红堡外面，停好了龙进红堡，里边还是有卫兵的哈。戴蒙也开始单刷，第一波先干掉六个，但这地形如果被弓箭手射一波就完蛋了。俩人继续往里推进，戴蒙又杀了两个，然后到了王座厅，结果又冒出11个卫兵加一个玉林铁卫瑞卡德索恩爵士，这要是话不多说一拥而上四面围定，直接剁为鸡粉了。编剧不仅非要加点打戏，还要加点危险的感觉才刺激是吧。国光还拔出剑来，好像也能打，这里国光的剑很像是杰卡里斯王子的，挺感人的，但是剧集多少给一幕国光从小杰尸体旁边拿起剑来吧，居然没给。好在瑞卡德索恩爵士话非常多哈，说着说着都城守卫队金袍子们来了。好在打头的罗斯拉开特爵士说，我们一直是戴蒙王子的手下来帮女王的，于是形势逆转，11个卫兵都投降了，玉林铁卫也直接投降，这个不太好吧，按说应该是宁死不降才对，又不是无畏的巴利斯坦被劳勃劝降那个情况，所以这里有点省事儿了。城管队长罗斯拉开特也说了那句著名的台词儿：“咱这身金袍子是戴蒙王爷给的。”另外他这身队长级的盔甲也比其他士兵的帅不少，戴蒙也跟老部下热情拥抱。国光下令说，把篡夺者伊耿给我带来，然后戴蒙去了伊耿卧室，一看只有欧威尔大学士，先抓了，但大学士确实罪不至死， 学士一般都是谁掌权就听谁的，没什么政治立场。正片里派希尔那种偏向狮子家的才是异类，才是有问题的。欧贝尔也说了，伊耿被拉里斯给救走了，又宣誓效忠女王，最后说如果您非要砍个什么人的话，我给您提供一个人，当然就是刚抓的铁棍了。然后戴蒙就去黑牢里把铁棍拉出来，这时候一个老狱卒说，湾族拉里斯大人还给您留了个礼物，是谁呢？很多观众都能猜到哈。戴蒙一看就笑了。这时候国光在铁王座前还没坐上去，安抚了刚从牢里放出来的贵族，是之前因为支持黑党被绿党给关起来的。然后戴蒙就把前国王之首奥托海塔尔给推上来了。上一季结尾有奥托被抓的片段，没想到是被拉里斯壮给悄悄抓了关进黑牢。奥托再往前一次出场，就是在他被罢免之后跟阿里森说他要去就任海塔尔家主城。阿里森还劝他去高庭找玫瑰家，但不知道怎么稀里糊涂就被阿里斯给抓了。这里我也就先不分析阿里斯的动机了，我感觉没什么逻辑，可能就为了跟原著契合上吧。原著里奥托下台之后一直没走，还在君临，然后黑党来了之后抓了他，国光直接下令砍了。但剧集改编成了戴蒙劝国光动手亲手砍奥托，这个是有点致敬奈德·史塔克吗？判人死刑者需要亲自行刑，但其实他也是少数哈，连劳勃国王这种猛男都是派御前贵的手伊林·派恩爵士负责砍头的，这时候戴蒙居然让国光砍。当然我能理解是剧组想加点戏剧性加点刺激，但国光一看也是新手，没亲手杀过人，有点犹豫。戴蒙还说这么多人看着呢，你杀了他能稳固你的统治？国光说我没信心。奥托也说让戴蒙砍吧，让我少受点罪。戴蒙就拔出暗黑姐妹还是递给国光，围观群众也很配合地往前凑一凑，国光拿着剑都有点不知道砍哪儿。奥托主动低下头露出脖子，意思是往这儿砍。国光酝酿了半天，然后一剑砍下去果然没砍死，自己还眼泪鼻涕横流，好在第二剑还是砍死了。怎么说呢，肯定有人觉得这算是国光成功立威，已经不错了，第一次砍人能有这样的结果。但肯定有人觉得你流泪了就还是示弱了，而且你都死了俩儿子了，这时候不应该再硬气一点再狠一点吗？总之国光的演员艾玛达西的演技为这一集增色不少，这个争议应该不大吧。然后戴蒙一剑砍死贾斯皮威尔德，干脆利落。然后就是国光登基了，踩着奥托的血颤颤巍巍地走，这一幕在血泊的倒影中走向铁王座有点艺术性，然后慢慢爬上台阶。这一段的配乐也有加分哈，气氛烘托得不错，让人看着提心吊胆，总担心他下一刻就要被铁王座划伤，又觉得这时候划伤他也没什么道理，直到国光坐稳铁王座没有被划伤，观众才松一口气，国光也松了口气。这时候阿里森海伦娜被带上来逃跑未遂，阿里森一看我爸怎么没了，海伦娜双眼有点失焦。最后阿里森看向国光，国光的表情又很精彩，从有点尴尬和歉意到冷静下来，一皱眉头又松开，态度变得坚定了，好像在说是我干的怎么了。稍微点评一下，先说最后这一段，判奥托死刑没什么问题，因为奥托本来就是伊耿篡位的最大的推手吧。第二推手是克里斯顿科尔，阿里森听没听错遗言其实都不是很关键，然后伊耿二世如果被抓肯定要处死，伊蒙德也是啊，这最大的战犯肯定要处死，还有拉里斯斯壮抓了之后如果说不出什么花来肯定也是死罪，铁棍这种呢杀不杀都行吧。总之奥托这儿黑党不可能手软，但问题是有必要让国光亲自动手吗？而且戴蒙是干嘛的？就是替国光干这种脏活累活的嘛。如果什么都让国光自己干，那就不用戴蒙了，甚至可以考虑让国光唱唱白脸。那现在让国光亲自砍真的能够稳固统治吗？还是反而会败一波好感呢？反正编剧说能稳固就能稳固吧，倒是也没法证伪。这集最大的槽点我觉得还是戴蒙跟伊蒙德各自非要开挂开无双去单刷副本，当然打分确实高啊，现在还 9.5 分呢，就好像权力游戏色戒教堂那集也 9.9 分，确实很多观众爱看这个，那就这样吧。 就为了爽嘛，但是逻辑上就伊蒙德还被捅了腰子，插格碎一地。戴蒙这边呢，其实也挺悬的。就算为了表现戴蒙跟国光俩人在红堡里边闲庭信步一般，但你也可以在红堡门口先集结一帮金袍子策反了，然后带进红堡，你们俩在前面走，一帮人在后边跟着，一块闲庭信步，就跟白色巨塔似的，不是也挺帅的吗？你要说戴蒙没把握策反金袍子，时间又来不及了，只能直接冲进去冒点险了，但这险冒的也太大了。总之呢，这第三季的前两集算是一扫第二季的颓势，大场面够多，含龙量够高，戴蒙和国光也不像第二季那么磨叽。但我比较泼点冷水的是，这第三季可能有六场大战，前两集已经消耗四场了，后边六集估计含龙量啊还有大战啊都会比较少了，取而代之的当然就是聊天开会，还有编剧尽可能的给每两个人之间加矛盾了吧。哦，还有大家继续爱阿里森，我倒要看看戴蒙爱不爱阿里森。然后稍微讲讲原著《血与火》里的湖岸之战啊，也叫位于大战。首先双方参战的人数不太多，东狼军2000人已经是黑绿双方最大的一股兵力了，而且都是老人嘛，穿着老旧的锁甲和蓝缕的皮衣，但个个经验丰富，而且都有马，自称东狼。剧集里首先都没有马，而且连东狼军这个词儿好像都没有说过呢。除了他们之外，河间地的兵力其实不太多，只有弗雷家的弗里斯特·弗雷伯爵带200骑士和600步兵，还有一位压术神剑红萝卜何文带了300弓箭手，这才1100，还有之前被兰尼斯特军打散的一些残兵也被收拢过来，但应该也就几百人吧，所以等于黑党总共不到4000人。然后西境军队人更少，我觉得可能也就不到2000，因为也是打过几仗的残兵了，带头的是莱福德伯爵，剧集里也出现过。他们背靠神眼湖，离赫伦堡也不远，还放出很多信押向赫伦堡求救，因为这时候伊蒙德和克里斯顿科尔已经占了赫伦堡了，但那些求救的信押都被射下来了，就那位压术剑神红萝卜何文确实剑术很高强。双方开打之后呢，东狼军主动请缨当先锋，而且完全是不要命的打法哈，5次冲进南林斯特军的长矛阵，这2000人里有2/3非死即伤，但也成功全歼兰尼斯特军，要么砍倒在芦苇丛中，要么赶下湖淹死，所以叫位于大战嘛。整场战斗死了2000人，但是比预想的少啊。但黑党这边也是惨胜，11岁的班吉寇布莱伍德伯爵，后来被称为血腥的班，这周看着死了那么多人不禁哭了出来，还有弗雷家族的弗里斯特伯爵也战死了，可以说是冰火历史上最正面的弗雷了吧。那剧集呢，不仅把这场战斗跳过了，还改成了黑党大胜完胜一般，歌里唱到敌军有10000人，但我方更多。好，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希望关注我，这很重要，一定要关注我，把我的视频转发给你的朋友们。好，那我们下期见，我是玫瑰叔，谢谢大家。